出乎意料的还是期待已久的？新闻所报道的事件是不是包括两种？那么有地震，有洪水，当然就是出乎意料的。但2012年也有不少那种期待已久的事件，对不对？伦敦的奥运会，北京的十八大，美国的总统大选，都是众人早就知道要2012年要发生的事件，对不对？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圣诞节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耶稣的诞生就是出乎意料的，毕竟没有人能猜到基督会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下来进入我们的世界。因此我们刚才所唱的平安夜是平安的，因为众人都不知道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新闻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圣诞节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事件。今天我想集中在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说新约书第一句话。圣经中有四个福音书，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不知道你曾经自己读过没有，就是做一个成人读过没有这些亲眼见证者所讲述的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的开头记载什么呢？刚才没有人给我们读，为什么呢？你看看吧，那么多名字对他来讲不是特别平等，反正不是特别不容易吧。那么多名字看起来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对不对？耶稣他的家谱。那么之所以每年这个季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很高兴的庆祝耶稣的诞生，就是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的家庭背景。那么这是上个星期的新闻标题，是不是帮助我们明白如此的道理？为什么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那么的关注 Catherine Middleton 独自离的胎儿呢？平时英国媒体的观点很不一样，对于媒体来讲，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实在微不足道。那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那当然就是因为这 baby 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对不对？很有关系。从他的家谱，从 Catherine 肚子里的胎儿的这个孩子的家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婴儿将是英国王室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将来他很有可能成为国王。那么同样，耶稣的家庭背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到耶稣就是大卫君王的子孙，并且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发现很多人对圣诞节有很多误解。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跟一个学生来交流，很有意思，他让我真的是吓一跳。我发现他这个人以为耶稣和圣诞老人是同一个人。朋友们，今天当我们思考耶稣诞生的意义，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同时会帮助我们纠正一些其他的误解。比如耶稣不是虚构的人物，他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人，没有任何历史家，包括非信徒的历史家，就是被尊敬的历史家否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一个。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基督教也不是个洋教，就不仅是西方人的信仰。耶稣的降临也不是偶然的， 总之我们要发现期待已久的君王耶稣，他降临给万民带来所应许的福分，这是我们今天要集中的重点。咱们先了解一下耶稣是期待已久的君王，好不好？大卫王的子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个人很喜欢历史，要么是皇帝君王，或者是首相总统。看来不管什么国家，过去都有一些众人很佩服很钦佩的领导人，对不对？所有国家都可以往就是回顾看啊，那个人很棒。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大卫王是以色列国最受尊敬的领导人，公元前九世纪算上以色列人历史中最高的高峰。从埃及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之后，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到达所应许的土地。那刚开始不行，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当大卫开始做王，一切变得大不相同。终于他们可以享受宁静和和谐的生活，他们也变成一个强大受尊敬的国家。我相信其他国家都曾经享受如此黄金时期，比如唐朝。其实中国的黄金时期挺多的，是不是？包括现在。我是这么说，不可否认的是领导人都有一定的缺陷，对不对？大卫王不是例外的，有通奸，有掩盖，有欺骗，有谋杀。正如所有其他的领导人，大卫忍不住以自我为中心的来做决定。尽管如此，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一个承诺。他说将来你的子孙要永远做王。看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不久以后，当时的朝基大国巴比伦用火烧耶路撒冷，圣殿被夷为平地，人们陷入放逐中。那么从那个时刻以来，以色列人的历史真是个悲剧。朋友们，我告诉你们，若要真正的明白圣诞节的快乐，我们要明白耶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大卫的子孙，那位期待已久的君王。那么数百年以来，神的子民一直在等候，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会应验他给大卫王的应许。那么在痛苦中，他们在被掳，上帝一次一次的给他们安慰和希望盼望，通过先知的预言提出将来大卫的子孙也必要降临。圣诞节教会的活动经常会有人诵读屏幕上的经文，这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前700年以前的预言。这是上午堂我们有些人刚刚听过这段经文。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因为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是700年以前，耶稣诞生700年之前。那么新约的开头，马太福音第一句话，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朋友们，基督不是个姓名，不是我姓基督叫耶稣基督， 不是，基督就是个称号。基督这个词指的是神所应许的君王，对不对？那么按照以色列旧约的预言，包括这一点，我们可以晓得期待已久的君王是个强有力的、公义的、公平、充满智慧、温柔的、慈爱的君王。那么如果你借着读其中的一个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不仅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儿，他确实应验旧约的预言。其实刚才 Cecilia、还有谁王静我忘了是谁啊 Cliff 读的两段经文都有应验这个词，是吧？如果你借着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应验这个词经常会出现。那么当你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你注意他的行事为人，从这些你可以推论耶稣的确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君王。反而最大的惊讶就是他没有实现当时以色列人的期望，没有实现。他们希望什么呢？他们希望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是耶稣一点不像那些渴望权力的领导人。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要注意这位期待已久的君王降世的主要原因，就是给万民带来所应许的福分。也就是说，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圣诞节的快乐，我们要明白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能给我们带来期待已久的福分。那么如果谈到德福，我想了解一下在你们的脑海中出现哪些形象呢？德福，充满爱的家庭，丰富美味的饮食。其实刚才肖兴哲是不是提到这两方面，就是刚过来的时候跟春节一样，跟朋友家里人或者是然后吃饺子，这都是福分，对不对？团聚吃饭，给人充实感的工作也算一个福分，对不对？这些确实非常的美好。但是呢，下面我们要发现耶稣的诞生的确是奇妙的很。这个福分是一生中最奇妙的福分。我希望大家已经清楚一下，明白耶稣来临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对公元前以色列的历史有所了解。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对旧约有任何什么理解，当然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娃娃、这个婴儿多么的奇妙。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我们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英国，不管我们来自什么国家，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环保，不是经济危机，不管任何领导人，谁都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的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生活中的痛苦仅仅是症状，实际上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之所以有疾病、有寂寞、有惧怕、有绝望、有私心、有死亡，之所以有这些，都是因为上帝的审判。不是说每一次我们经历痛苦是因为神亲自的把他的审判实行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那倒没有。原先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天地万物他所创造的一切有完美的和谐，一切都十全十美。然而现在的状况截然不同，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连我们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还是有问题？上帝的咒诅，圣经讲得很清楚，这都是因为上帝的咒诅。到了圣经第三页，我们发现人人都远离了上帝，无论何时何地，人人都宁愿背逆神。就好像我们对神说，我不想让你作为我的上帝，我不想把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放在首位，我宁愿自己做王，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显而易见的是原罪，原罪的后果非常的可怜，痛苦、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与神隔绝了，我们看不到神，是不是？甚至我们不相信他的存在。我们现在圣经讲的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现在得不到安全感，得不到满足感。生命甚至有时候感觉没有意义。那么圣诞节的好消息就在这里，既然耶稣是那期待已久的君王，他完全可以解决人类最严重的问题。结果他可以把期待已久的福分带给万民。那这个到底跟亚伯拉罕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知道他是第一位希伯来人，第一位犹太人。上帝给下面奇妙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然后接着看，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那么尽管人类应当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他仍然愿意恢复他创世的蓝图。神的子民在他完美的国土，并且在他的管理和祝福之下。之所以耶稣可以实现如此的恢复，是因为他降临来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前面有 Cliff 给我们读马太一章的结尾，耶稣名字的含义你注意到没有？耶稣名字的含义，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应当被咒诅，但是上帝愿意赐福。我们应当被咒诅，但是上帝愿意赐福。那么怪不得圣诞节值得众人来庆祝，毕竟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国一直无法让地上的万族得福，究竟他们自己本身也受了咒诅，耶稣就不一样。耶稣很不一样。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圣灵来的。要是借着读福音书，我们发现耶稣完全是人，但同时他完全是神。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可以代替我们受咒诅。因此现在罪人确实可以得福，不只是那些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女的子孙，我们外邦人，我们民族，你们韩族或者其他族的，我们都包括在内，都可以得福。 朋友们，咱们不能说神等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关心华人，他从一开始承诺让所有的民族都得福，必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前面慈禧也给我们读马太二章，讲述从东方来的行刑家，他们来夫妇敬拜马槽里的婴儿，是不是？他们是谁呢？他们从东方来的，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有可能是伊拉克，有可能是中国，不一定，不知道，是从东方来的。他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自己呢？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我提议一些适当的回应：听从和信靠，珍惜和分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把圣诞节所带来的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是理所当然的。马太福音的结尾也强调这一点。当我买到一个礼物，之所以有时候我感到很兴奋，是因为我很确信它一定会让对方带来快乐，所以我很想马上给他。比如说有一些礼物我们已经准备好给孩子，圣诞节我很想今天晚上就给他们，因为我知道立刻让他们很快乐。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同样？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也会给对方带来快乐。如果非信徒朋友接受，我们知道他们绝对必不知后悔，对不对？那弟兄姐妹，要是你并没有感到那么热心，我建议你去默想神的身份，耶稣的身份，默想耶稣的使命。同时，当我们去分享耶稣所带来的福分，我希望我们稍微小心，不要让对方误解。有时候好像人们以为基督教有一点像一个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有人把一个 app 推存给你，你把它下载用一段时间，然后甚至可能告诉别人，啊，你看这个也挺不错的。几个月之后，当你发现已经有别的 app 更有吸引力，你就把它删掉或者开始不用。朋友们，耶稣是期待已久的君王，咱们不要使用注意的单单追求他的福分，然后把他放弃，后来觉得没有用就把他放弃。我们要听从耶稣的话，我们要信靠耶稣的救恩，接受圣诞节的快乐，不想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它更像完全换一个操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成为基督徒，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老板，是完全新的生命。这不只是一个我要得到那个他们那些基督徒好像已经有的什么平安喜乐什么，确实有福分，确实把这些也包括在内。但是这不只是你个人来我要接受那个。我们不只承认我们得罪了上帝，然后信靠他儿子的拯救，同时我们要开始为神而活，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把他放在首位。那么要是今年圣诞节你确实这样做，我告诉你，期待已久的福分也会临到你身上。也许我们一些人已经决定要信主，那我鼓励你们跟周围的基督徒问一下如何做一个觉知祷告。我知道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到这个转折点，也许你们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说不定你还有很多问题。那我希望在新的一年你们会发现，其实 St. Helens 我们有 许多不同的机会，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希望你们会经常参加这里的聚会。今天下午，周三晚上，一会儿韩涛会给我们讲一下，就是通过这些机会来更多的探讨基督教的宣传。其实如果你们愿意自学的话，你可以把福音书带回家，作为福音之家送你的圣诞礼物，就是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桌子上有一个，你可以拿走，然后你自己读一下。我们今天只看到第一句话。还有一种人，这里还有一种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基督徒。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听从和信靠期待已久的真王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也要继续的珍惜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我们要分享他所给我们带来的福分。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圣洁的上帝，我们确实不配能够来到你面前，不配认识你，不配有机会与你和好。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受咒诅。那么谢谢你通过你独生子的来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与你同在，再一次将来能够在你的完美的国土中，在你的统治，在你的管理之下，在你的祝福之下。那么主啊，帮助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与你和好的朋友们，就要让他们在今年的圣诞节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的确是期待已久的君王，能够把最奇妙的福分带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圣名。